咁，早安，早晨。
我叫陳新義。
我叫做陳恩，義，陳恩義。義。
啊，自我介紹一下啊，我是 Mississauga 啊，正道進信會的會友，也是他們差派出去的宣教士。
讓我嚟介紹下自己，我係 Mississauga 正道浸信會嘅會友，亦都係教會所差派出去嘅宣教士。
啊，我是所屬的機構是加拿大的進信會差會。
我所屬嘅機構就係加拿大浸信會嘅差會。
啊，如果這個名字比較熟悉啊 ，CBM， 就是因為你們中間的郭牧師師母也是我們同差會的同事。
呢個機構大家一定熟悉，呢個係 CBM。我哋嘅宣教士郭牧師師母係我嘅同事。
啊，那我跟我的太太，我们是2008年起到今年，我们在德国，在德国的华人中间去服侍、去宣教。
我太太同埋我由2008年，我哋被差派去德国，喺德国嘅华人中间嚟去做宣教嘅工作。
啊，很感恩呢，过去一段时间哈，我们可以跟郭牧师师母啊配搭，啊，他们是我们所敬佩的宣教士，啊，也是我们属灵里面的兄长。大哥大姐，
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郭牧师师母成为我们的拍档，他们也是我们在属灵上的哥哥姐姐。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8章26到40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在使徒行传8章26至40节。
黄牧师邀请我来讲道的时候，我想宣教士来讲讲什么呢？大概都要讲一些宣教吧。
黄牧师邀请我来贵教会来去讲道的时候，我说我要讲什么呢？宣教士应该是讲宣教的事吧。
讲宣教当然要讲使徒行传了。
讲宣教一定是讲使徒行传。
希望在使徒行传里面找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人物。
让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找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人物。
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伟人哈。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伟人。
有彼得。
有彼得。
彼得是初期母会哈，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任牧师，这样说。
彼得就是起初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亦都系母会嘅主任牧师。
他一出来讲道就几千人信主的。
佢一出嚟讲道就有几千人信主。
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保罗。
我哋可以选择保罗。
保罗是最早期的真正的我们现在说宣教士。
我哋可以讲话保罗系真正嘅最早期嘅宣教士。
他蛮有能力和智慧。
佢满有能力同埋智慧。
一出去每个地方都有人信主。
去到每个地方都有人信主。
在那里就建立教会。
就喺嗰啲地方嚟去建立教会。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地方去。
然之后佢一个一个地方去。
或者我们说可以学习斯提凡。
或者我哋可以话学习史提凡。
斯提凡是著名的执事。
史提凡是个著名的执事。
不单只是做执事，他还出去传福音。
他不单只是执事，他们都出去传福音。
结果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
结果他是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
做第一个的这个初期教会的殉道者。
这个也是初期教会第一个殉道者。
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些的伟人。
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些伟人。
不过呢，有时候我们坐在这里也想一想。
但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也都要想想。
这我跟彼得差距有多远？
我同彼得差距有几远啊？
从来没想过站起来一讲到的几千人信主。
从来冇话谂起自己站起嚟就有几千人信主。
就算我自己是宣教士，我都没有想过我可以像保罗那样到每个地方都可以建立教会。
就好似我作为一个宣教士，我都唔可以话我好似保罗一样去到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建立教会。
更不要说像斯蒂凡那样殉道了。
更可唔可以讲话好似史提凡咁样为主殉道？
佢经常说我愿意为主而活。
我哋经常我话为主而活。
我能不能够为主而死呢？
我可唔可以为主而死呢？
这些伟人跟我们每个星期天坐在这里的会众好像都有一段距离。
呢啲所有嘅伟人同我哋每个礼拜坐呢地方嘅弟兄姊妹好似有一段嘅距离。
所以我说，不如我选一个小人物吧。
不如我就话选择一个小人物。
这里有一个人叫腓力。
这里有个人叫腓力。
他跟我们差不多。
他跟我们差不多。
他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平信徒开始。
他是由耶路撒冷一个平信徒开始。
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布道者。
然后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布道者。
这个平信徒的宣教士他怎么成长的呢？
这个平信徒的成长是怎样的呢？
第一，我们看到他是从一个信徒变成一个服事的执事。
他首先有一个信徒成为一个服侍的执事。
我们都知道在 耶路撒冷教会很多人信主，然后他们都住在一起，凡物公用了。
我哋知道初期嘅耶路撒冷，佢哋信主之后住埋一齐，凡物公用。
这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不就人民公社了嘛？
就系我哋中国人都好熟悉嘅，就系我哋嘅人民公社。
那人民公社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吃饭的问题。
人民公社最大问题就要我哋食饭，系咪？
我俗称大锅饭，大家都一起吃。
我哋要食嘅就系大锅饭，大家一齐食。
今天待会儿也有大锅饭啦。
等阵晏啲，我哋亦都有大锅饭嚟食。
大锅饭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大锅饭最麻烦嘅乜嘢呢？
人多，然后你怎么排队呢？
人多你点会排队呢？
那个教会有好几千人，如果你排的最后一个。
呢个教会有几千人，如果你排到最后呢个。
轮到我的时候，前面的人已经在吃晚饭了，你知道吗？
当轮到我的时候，之前吃的那些人已经去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所以就有了这个分配食物的问题。
所以就有这个分配食物的问题。
里面有一些的希腊化的犹太人或者一些穷寡妇被忽略了。
有些讲希腊话的信徒也都有穷寡妇被忽略。
所以就投诉。
所以就投诉，
我们要投诉到最高那里，到使徒那里投诉。
我就去到投诉最高，去到使徒那里。
那使徒们也说，那可以怎么办呢？
咁使徒就商量啦，我哋点可以办呢？
我们的任务去传道，去祷告。
我哋嘅任务就系传道祷告。
这大锅饭我真的没办法。
呢个大锅饭我哋真系做唔到。
好，不如你们就选七个执事出来。
不如你就选七个执事出嚟。
这个七个执事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你七个执事都有好嘅名声，被有好嘅灵性，被圣灵充满。来去被选举的。
其中一个就是腓力了。
其中一个就是腓力。
所以腓力是一个平信徒，然后他被选出来在教会里服侍。
腓力是一个平信徒，被选出来成为教会的执事。
他在教会里干什么呢？
他在教会做什么呢？
分派食物。
是分派食物。
做厨房的。
是做厨房的。
不是在前面做讲道啊，或者是领事啊，不是做这些，他是分派食物的。
他不是在前线来去讲道或者是领事的，他在厨房里。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信主之后，那牧者都会说邀请我们参与在教会的侍奉里面。
我们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初期信主之后，牧师都会邀请我们去参与教会的侍奉。
我们应该要侍奉。
我们应该要侍奉。
也不要将侍奉等级化。
也都不将这个侍奉来等级化。
在上面的我就去，在后面的没人知道我不做。
在上面的，在前面的我就做，在后面的我就不做。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侍奉是侍奉神。
我们侍奉是侍奉神。
不是要在人面前做什么。
我们不是在人的面前来做什么。
所以腓力就开始管饭。
所以腓力就是管理饭食。
管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管理饭食一段很短的时间，
他又转换到另外一个阶段。
他又转换去另外一个阶段。
他变成一个传福音的短宣传福音者。
他成为一个短宣传福音者。
不是教会派出去的短宣。
他不是教会被差派出去。
因为第六章里面执事就选出来了。
在第六章执事又再选出来了。
第七章的其中一个执事斯蒂凡，他就去传道，然后殉道。
第七章的时候，其中一个执事斯蒂凡，他传道就被殉道。
第八章开始就说，这样呢，扫罗啊，他带着犹太人就来迫害当时的基督徒。
当时的扫罗就带领犹太人来破坏基督徒。
所有基督徒都四散走了。
所有基督徒都四散逃跑。
变成通缉犯了。
成为一个通缉犯。
然后腓力就跑到撒玛利亚。
然之后腓力就逃到去撒玛利亚。
那跑去撒玛利亚干什么呢？
他去到撒玛利亚做乜嘢呢？
我们换位思想啊，如果我是腓力，我被通缉，我走了，我应该做什么？
我哋换一个位置来思考，如果我哋系被通缉，系史提凡，我被通缉，我哋去边度呢？
我肯定先改名字啦，不叫陈新义啦。
当然可能系要改个名啦，唔再叫陈欣义啦。
或者化妆一下。
或者系化妆一下啦。
人家认不出我。
用别人唔认得我。
甚至要减肥。
我甚至要减肥。
最好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
最好就唔好话俾人听我系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就是要被追杀的。
因为基督徒系被追杀。
但是腓力呢？
但腓力呢？
他跑到撒玛利亚，居然开始传教了。
佢跑到撒玛利呢个地方，竟然去传道。
为什么？
点解？
我相信是因为他到了那里。
我相信他去了这个地方，
他看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见到这些仍然未信主的人，
他们活在罪恶捆绑之中，
他们活在罪恶的捆绑当中，
他不忍心，所以他要去传福音给他们，
他不忍心，所以他要传福音给他们，
没有教会差派，但是他还是在那里传，
没有教会差派过去，但他仍然在那个地方里传，
他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他还是要去传，
他被一个空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在那里传福音，
所以他从一个管饭的到传福音者，是因为他看见当地的需要，
他有一个管理饭食的人去到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他看到福音的需要。
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出去这个世界看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的负担去传福音。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负担去传福音。
刚才我说我跟太太被差派到德国，那么在我们被差之前呢，我们也去德国短宣。
我刚才提过太太和我被差派去德国来传福音，当我们被差派的时候，我们去德国来短宣。
2008年我们被差派，但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去短宣，在短宣里面我们就看到当地华人的需要。
我们是2008年被差派，但是2006年我和我太太短宣去到德国，见到当地福音的需要。
我们去之前知道那里有很多留学生从中国出来到德国。
我们出去之前，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学者去到那个地方。
因为德国大学都是免学费的，零学费。
因为德国大学都是免费的大学，是零学费。
所以啊，如果家长们没有钱将儿女送到美国、加拿大来读书。
如果他的家里没钱来将他们送出去美国加拿大读书，
都让他们去德国，
都让他们去德国，
不需要付学费，
不需要付上学费，
他们还可以平时打工赚些钱去支付自己的生活费，
他们还可以出去外面打工来支持自己的生活费，
但是我们去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去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很记得一去了之后就有一个女生来找我们，
当我们记得我们一去到的时候，有一个女学生来找我们。
一打开门一看，这个女孩整脸都非常憔悴。
我们开门一见到这个女学生，我们知道她满面的憔悴。
讲话都很慢。
讲嘢好慢。
也是思路很不清晰。
而且她思路不清晰。
然后师母就让她坐下来，我们慢慢去谈。
师母用她坐下，我们慢慢的来谈。
她告诉我们她的故事。
她告诉我们她的故事。
原来她在家里面，她读书非常好，所以父母让她来德国。
因为她读书非常的好，父母让她出国。
但是来了德国之后啊，你知道留学不是只是读书啊。
我们知道去到德国留学不单止是要读书啊。
你还要生活呢。
你需要生活。
所以呢，要去买菜，要做饭，要洗碗，要洗衣服。
要买菜、煮饭、洗衣服、各样的生活的工作，
这些他都不懂，没做过。
因为这些他不识的，他从来没做过。
突然要去做，很不习惯。
突然之间要这样独立要做，不习惯。
又要学德语，
又要学德文，
又要学习德国人的文化，
又要学习德国人的文化，
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很孤单，
很孤单。
那孤单怎么办？
孤单又怎么办呢？
很简单，
很简单，
找个男朋友呗，
找个男朋友呢。
所以呢，就开始跟另外一个留学生谈恋爱，
所以就开始跟另外一个留学生来谈恋爱。
谈恋爱很快就同居了，
谈恋爱很快就同居了。
你知道现在我国出来的年轻人哈，他们就很快都会谈恋爱同居，很多人同居。
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国内的年轻人出来，很快就谈恋爱，很快就要住在一起。
他们以为这样才是好。
他以为这样才好，
这才是真正的恋爱，
这样才是真正的恋爱，
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有很多麻烦，
他们真的不知道两个人生活一起很多麻烦，
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怎么与别人相处，
他们因为都不知道怎样去与别人相处，
然后呢，谈恋爱住在一起之后就吵架，
他们谈恋爱住在一起就常吵架，吵架，
然后呢，他的男朋友就不要他，
然后他男朋友就不要他了，
他失恋，
他失恋，
失恋就经常心情低落，
失恋就经常心情低落，
不想读书，
不想读书，
不读书呢，学业就落后了，
他不读书，他学业他成绩就跌了，
那就更心情更不好，
心情更加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能够毕业怎么回去啊？
佢毕唔到业点翻屋企呢？
家里人将所有的钱都摆在他里送他出来。
屋企所有嘅希望都喺佢嘅身上。
对，他们家的希望在他身上，希望他回去打工工作赚钱，让弟弟又可以出来。
佢哋屋企希望佢能够读书翻去，工作赚钱，又可以供佢嘅弟弟出嚟。
现在他失恋。
而家失恋。
他几乎失学。
几乎失学。
他也没有脸面可以回家，
他没有面子回家，
所以在这种的困境里面，
所以在这种的困境里面，
他就得了抑郁症，
他就得了一个抑郁症，
然后呢尝试自杀，
也尝试下去自杀，
他给我们看他割脉自杀，
给我们看割脉自杀的痕，
还好他 的 roommate 就看到他，然后及时送他到医院，
幸好他的同屋见到他，及时的将他送去医院。
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已经抑郁了两年。
他来到我们之前，他已经抑郁了两年。
然后我们开始跟他谈话辅导。
我们开始跟他谈话辅导。
他也信耶稣。
后来他信耶稣。
很感恩哈，现在已经过了11年哈，2006年到现在。
感谢主，已经过了11年了。
他不单只读完书，而且呢。他移民来了加拿大。
他不单止读完书，后来又移民来到加拿大。
在这里是一个会计师。
在这个地方成为会计师。
在北约一个教会里面。
在北约一个教会里面。
但在整个经历里面，我们就看到原来德国的留学生就是这样。
在整个经历里面，德国留学生就是这样。
他们生活有很多很多困难，但是没有人帮助他。
他们生活有很多很多困难，没人帮助。
他们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去将福音传给他们。
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来去将福音传给他们。
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短宣，你去参加短宣。
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短宣，你要参加短宣。
可以去泰国嘛？
你要泰国。
你去了，你才可以看到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需要。
你去了，你先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需要。
不但如此，你可以看到原来我们有很多潜力啊，潜质。
不单止这样，你也都看到自己，我们有这么多的潜力。
有些人说我不敢去短宣，因为我可以做什么？
有些人说我不敢去短宣，我可以做什么？
还是牧师传道去吧。
然后都是牧师传道去了。
那当然牧师传道应该去。
当然牧师传道应该去。
但不要小看自己，
但不要小看自己，
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
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
而是神可以透过我们去服侍当地的人，
而是神透过我们来服侍当地的人。
有一个在休斯顿的华人教会，他们每年都有两队短宣队来德国。
在休斯顿有两队的短宣，每年都来德国。
有一队70几近80岁的老夫妇，他们每年都来。
有一对是70几差不多80岁的老夫妇，每年都来。
他们说起初我们也不想去的。
他说当初我们都不想去的。
因为那边都是那些留学生。
因为在德国都是留学生。
我们已经可以是他们爷爷奶奶。
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爷爷奶奶。
代沟有几代了，你知道吗？
这个代沟有几代。
我们不懂得他们玩什么，
我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们怎么跟他传福音呢？
我们怎么去向他传福音呢？
不去不去，
不去不去。
后来他们的宣教牧师就鼓励他们，
然后他们的宣教牧师鼓励他们去，
说宣教从你自己开始，
宣教要从你自己开始。
神给你有什么恩赐，
神给你有什么恩赐，
你就用，
你要用。
你们会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那个爷爷他会画画。
那个爷爷他会画画，
特别是画人像。
特别是专长画这个人像。
所以呢，你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有些市场里有个人坐在那里叫你坐下来坐下来，然后你坐在那里他就画你的样子。
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在市场有人画一个画画的人坐在那里，你过来坐在那里我画你。
他说好，你就去画。
他就好，你去画。
所以到那里邀请学生到他那里去。
他去到德国，他邀请学生去到他面前。
每个人免费画一幅。
每个人免费帮他们画画，
半小时，
半个钟头。
他这边画，
他在画，
旁边牧者弟兄姐妹就去跟那个学生传福音。
旁边这些牧者传道，或者是弟兄姐妹就同这个人来传道。
那坐在那里半小时不能走的嘛？
你坐一个地方被人画半个钟头不可以走。
所以谈话的好机会。
这个是谈话的好机会。
那个老妈妈可以做什么？
这个老妈妈可以做什么？
她说我什么都不会，但我会烧饭。
她什么都不会，我就是会 煮饭。
哇，烧饭这个可有用了。
这个煮饭煮餸真的很有用。
那些年轻人光会读书不会做饭。
这年轻人只是会读书不会做饭。
在那里也吃不惯德国人那些香肠。
在德国又吃不惯这些德国香肠。
所以呢，你去做饭。
所以她去在那里煮饭。
画完画就吃饭。
画完画就去吃饭。
那整个晚上就在那里，
整个晚上就一起了。
短宣队互相配搭，
短宣队互相的配搭，
会传福音的传福音，
会识得传福音的传福音，
会画画的画画，
识得画画画画，
会做饭的做饭，
识得煮饭煮餸的去煮饭，
一起来服侍，
一起的来去服侍。
他们说，原来我们也有能力去短宣，
原来我们也有能力来去做短宣。
对。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出来的时候，
不但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
不单止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
神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也能够做事情。
原来神又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都可以做事情。
盼望你们出去短宣，
盼望大家能够出去短宣。
腓力不单只是从一个平信徒到做管饭，从管饭到宣教士。
腓力不单止一个平信徒去到个管理饭食，管理饭食去到一个传道，
而且他是一个很顺服的宣教士，
而且是一个很顺服的宣教士。
我们看这个第八章二十六节开始，
我们由第八章二十六节开始，
就很简单，
非常简单。
有神的使者就跟他说：“你起来去。”
有一个神的使者对话：“你起来去。”
去到哪里啊？那就是耶路撒冷跟加萨中间。
去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和加撒的中间，
还要再附加一个注明，那个就是旷野。
一附加他就说那个地方是旷野，
就是沙漠，
就是沙漠。
然后二十七节呢，就说腓力他就起来就去了。
二十七节腓力就起来他出发了。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啊？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
没有啊。你的注意力就是他后来到那里，然后那个太监就信主了，是吧？
你的注意力是他后来到了地方，这个太监就信主了，是
吧？我就在这两节中间我就停了一停，
我就在这两节的中间停一停。
我说为什么他就去了呢？
我要问他为什么他就去呢？
怎么他不问问清楚去哪里干什么？
为什么他不问清楚去那个地方做什么？
我们都是有计划的人，
我们是有计划的人。
我大概如果我是腓力，
如果大概我是腓力，
我举手，
我会举手。
天使兄长，就我去那里干什么？
天使兄长，我要去那个地方做乜嘢？
我去找谁？
我要去那度揾边个咧？
或者我这样说，你叫我去那里，我就算知道是有太监，我也不去啊。
我要叫我去那度，我知道那度有个太监，我都唔会去。
这不符合逻辑。
这个唔合逻辑。
为什么？
点解？
因为腓力刚刚在撒玛利亚，很多人信主。
因为腓力之前在撒玛利亚有很多人信主，
然后呢，母堂啊，耶路撒冷派了彼得跟约翰来。
这个母堂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了彼得和约翰来，
援助他，要帮助他，因为太多人信主了。
来去帮助他，因为很多人信主。
这样你应该怎么做？
在那个情况你应该怎么做？
我们计划教会的人就说，那你要建立一个教会。
然后教会的人就计划就先建立一个教会，
将他们分成不同的团系，
将他们分为不同的团契，
按年龄层次，
不同的年龄层次，
或者有弟兄会，有妇女会，
或者有弟兄会，有妇女会，
我们要栽培他们，
我们栽培他们，
出行造就，
然后来去造就他们，
然后呢动员他们起来服侍，
动员他们起来去服侍，
最好他们建立了稳固了我们才走，
然后最好他们建立了稳固了我们先出去。
那现在他们才信主，
刚刚他们先信主，
神啊你叫我又走了，
神啊你又叫我又要出去，
而且这里这么多人，
而且这里有这么多人，
那里是一个人，
那里一个人，
我去干什么？
我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当我们去德国之前，
当我们去德国之前，
我们也问这些问题，
我们也都问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问你去宣教去哪里啊？
有人问我你去宣教去哪里？
我去德国了。
我去德国。
人家很诧异，
人家很诧异，
怎么不是去亚洲啊、非洲啊、南美洲啊？
为什么不是去亚洲啊、非洲啊、南美洲啊？
为什么不是去贫穷的国家？
你不是去贫穷的国家，
或者是到那些回教国家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回教国家福音未去到的地方？
德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德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怎么还需要宣教士？
为什么还需要宣教士？
你去那里对象是谁？
你去那里的对象是哪些呢？
中国人，
中国人。
德国有多少中国人？
德国有几多中国人？
才十几万。
只是十几万。
我们多伦多都有七十万了。
多伦多都七十几万了。
你怎么离弃多伦多跑到那边去？
你怎么离弃多伦多去到那个地方？
不符合逻辑。
不合乎逻辑。
不可能这样。
不可能这样。
我们说不符合经济效应。
有人说我们不合乎经济的效益。
但是这个腓力啊。
但这个腓力。
他一个问题都没有问。
他一个问题都没问。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他顺服了。
顺服。
虽然我们觉得奇怪哈，
我们虽然觉得奇怪，
但是从他的结果我们看出来，他这个顺服是对的。
从这个结果我们看出他的顺服是对的。
后来怎么样这个故事？
后来这个故事怎样？
他就跑到旷野去了，对吧？
他又去到旷野，是吧？
然后就看到有马车。
然后见到一队的马车。
他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太监
了。他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太监。
他那个马车他就过去了。
见到一队的马车他就过去了。
大概他要施展轻功才追得上那个马车。
或者他用那个轻功来先追得到那部马车。
跑在那个马车旁边。
然后跑去那个马车的旁边。
听到里面那个人在读圣经。
然后听到里面那个人在读圣经。
而且读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而且读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那个人就问他，老兄啊，我不明白，你明白吗？
然后那个人问他，兄弟啊，我不明白，你明不明白这段圣经啊？
让他上来，将这段经文解给他听。
让他上去的马车，叫他解释这段经文。
哇，这是全世界最容易一次的传福音经历啊！
这个全世界最容易的传福音的经历啊！
你们牧长是不是都劝你们要去传福音，有没有？
我这个牧长都劝你们去传福音，有没有呢？
传福音容不容易啊？
传福音容不容易呢？
不容易。
不容易啦。
我做宣教士的，我也说不容易的。
我做宣教士的，我都话系唔容易。
如果有那么一次，你去到那里，
如果你有一次去到个地方，
那个人已经拿着圣经，
那个人已经打开圣经，
而且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而且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他请你帮忙，
然之后请你帮忙，
那就太容易了。
咁就真容易啦。
你讲两句他就信主了。
讲两句佢信主了。
对吗？
啱唔啱咧？
但如果腓力不是顺服的话，
但是如果腓力不是顺服的话，
我们又想象一下会怎么样？
我们又可以想象一下会怎样？
天使说你要去。
天使说你要去。
腓力问刚才我问的问题，去哪里啊？干什么啊？现在这里怎么办？
腓力又问我刚才问的问题，去哪里啊？去哪里做什么啊？
现在的教会怎么办？
现在教会又怎样？
五分钟之后，他去了。
他去了。
到了同一个地点。
去到同一个地点，
没马车了，
又冇马车。
他轻功再厉害一些，追吧。
佢轻功几犀利，去追
追到了，
追到了。
里面那个在读圣经，
里面有个人喺度读圣经。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错过机会了，
错过机会了，
对吗？
啱唔啱？
所以腓力的顺服很重要，
所以腓力嘅顺服好重要。
他不是只是。只要在那里要跟圣灵去讨论有什么策略有什么计划，
他坐不是坐在地方以圣灵来去争拗有什么策略有什么计划，
他一得到呼召他就去了，
他得着呼召他就去了，
因为他信得过圣灵已经计划好了，
他信得过圣灵为他计划好，
现在要我们做的就是去，
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去，
时机就是这样，
时机就是这样。
2008年10月神差我们到德国，
2008年10月神差派我们夫妇去德国，
我们去我们知道要传福音，
我们知道去是要传福音，
但不知道从何开始，
但又不知道由何哪里开始，
但是神知道，
但神知道。
那我们去之前哈，
让我们去之前，
我们在那边的机构一直帮我们找房子，但是没有找到，
在德国的机构一直为我们找屋，但是找不到。
我们星期二就要飞了，到星期六之前，那个星期六他们才说找到有个地方。
我们星期二要去飞了，之前那个星期六他们说我先找到。
你们要不要？
你们要不要？
我们说还问要不要，星期二我就飞了，什么都要了。
还问要不要，星期二我都起飞了，当然要了。
然后我们就飞过去了，
然后我们飞过去，
那住在那个地方，
住在那个地方，
我们去之前没有看过，也不知道在哪个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们去之前没见过，又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就相信神安排吧，
我们相信神的安排。
然后我们住进去，我们就每个星期天就开始带领一个小小的崇拜，
我们住在那个地方，每个星期日就带领一个小小的崇拜，
大概十个人，
大概十个人，
有一半是慕道朋友，
有一半是慕道的朋友，
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几个信徒他们都很踊跃去带 新朋友来。
啊，但系感谢主，当中有啲嘅信徒好踊跃嘅嚟带新嘅朋友。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一个姐妹就带了一个大姐哈，五十几岁的大姐来。
然之后有个姊妹第二个礼拜就带咗一个五十几岁嘅大姐嚟。
啊，说牧师，这个大姐她很惨。
牧师啊，这个大姐真系好惨。
她的丈夫哈，二十几年前来德国读博士。
佢丈夫二十几年前嚟德国嚟读博士，
读完之后就留下来在大学里面工作。
佢读完之后留喺大学里边嚟工作。
他带着妻子跟当时还小的孩子来，一家三口。
佢带着妻子，当时佢细佬哥仲好细。
啊，本来就是应该是很美满的一个移民的故事。
本来系一个好美满一个移民嘅故事。
啊，但是到了中年，这个先生啊开始心痒了。
啊！但系呢个丈夫去到中年就心里边就痕痕地啦。
诶，又有更年轻美貌来读研究生的，
就更加有好多啲读嚟读研究生嘅呢啲美貌年轻嘅。
啊，他就跟这个研究生搭上了。
佢就同呢个研究生搭上啦。
啊，然后呢，妻子就说你要怎么样，你不可以这样。然后他竟然说，好好，我要断绝这个关系。
妻子就问佢，你究竟你想点样？你唔可以咁样。佢就话，诶，我同你断绝关系。
啊，断了几次都不断。
佢话断咗几次都唔断。
最后回来说。
最后回嚟翻讲。
她怀孕了。这个第三者怀孕了。
哦，这个第三者怀孕了。
我不能对不起她跟孩子。
呢个丈夫话，我唔可以唔对得住佢同埋佢嘅细佬哥。
所以她要跟原配离婚。
他要跟这个原配来去离婚。
你听清楚啊，他为了要对那个负责任，就跟原配离婚，抛妻离子。
听清楚啊，他为了要对这个负责任，但是对他的原配抛妻弃子。
然后离了婚之后，这个大姐一直是靠着丈夫的工作为生的嘛。
她本来这个大姐是靠着丈夫的人工来去维生。
她德语也不好，她也没有学历，她不知道怎么工作。
她又没什么学历，德语又不好，她不知道怎么去工作。
她就从自己好好的家搬出来，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十平米的一个小房间。
她由家搬出来住一个大概是十个平方米的房间。
然后要出去找那些打扫卫生的工作，
然后出去要做一些打扫卫生的工作。
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这个姐妹遇到她。
啊，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姊妹就遇见她。
然后呢，就说，哎，我们最近来了牧师跟师母，要不来教会？
啊，然后说，哎，我们最近有牧师师母来到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参加？
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说，大姐，不如早一天我们来探访你。
我哋听咗呢个故事，我哋不如就话，诶，呢个大姐，我揾一日嚟探望你。
啊，他给了一个地址给我们。
佢俾咗个地址我哋。
到那天我们就去了。
嗰日我哋就去了。
我们都不熟嘛。
我哋都唔熟悉。
啊，兜了几个圈。
兜咗好几个圈。
咦，原来他这个地址，那栋楼呢，是在我们后面的一条马路。
其实佢住嘅地方呢层楼咧，就系我哋住嘅后边一条马路。
啊，但是他的那栋楼呢，原来就紧贴着我们那栋楼。
其实他那栋楼就紧贴我们那栋楼。
然后我们到了他的房间。
然后我们去到他的房间。
原来他的房间看下来就看到我们的房间的窗户。
然后他的房间望下来就见到我们的房间的窗口。
我们是这样的邻居啊。
我们就是这样的邻居。
啊，他跟我们同一天搬到这个地方。
他又跟我们同一日搬到这栋楼。
啊，神将他带到我们面前。
神将他带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跟他传福音。
我们同他传福音。
告诉他，虽然你丈夫抛弃你，但是耶稣永远的爱你。
虽然你的丈夫抛弃你，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永远爱你。
他信耶稣。
他信耶稣。
他后来做见证，他说，我知道耶稣爱我。
他后来做见证，他说，我知道耶稣爱我。
因为每天晚上我都流泪，不能够睡觉的时候。
当我哋每日每晚流泪唔可以瞓觉嘅时候，
我从窗户看下去，看到牧师师母他们的窗户。
我由我嘅窗口望落去，就见到牧师师母嘅窗口。
我知道耶稣派天使来到这里，告诉我他还记得我。
就知道天父系派天使嚟派到嚟呢啲地方，天父仍然系记得我。
然后我们也做见证。
我哋又做见证。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出去宣教是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我们出去做宣教是耶稣基督的同在，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那里以前，
因为我哋未去到嗰个地方之前，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我哋都唔知自己住喺边。
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将这个慕道的朋友带来在我们的身边。
就喺嗰个时候，佢已经将呢个慕道嘅朋友带到我哋嘅身边。
那个时机就是刚刚好，
呢个时机就系啱啱好。
就像腓力跟这个太监，
就好似腓力同呢个太监一样。
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
当我哋愿意顺服嘅时候，
神一早就在做工。
神一早就已经做工。
我们只要愿意去，
我哋只要愿意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手，
然之后我哋见到神嘅手嘅带领，
然后我们也看到神原来有很长远的计划，
然之后我哋又见到神有一个长远嘅计划。
为什么神要让腓力去向这个一个人传福音？
点解神让一个腓力对一个太监落去传福音？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是普通的人，
因为呢个人唔系一个普通嘅人。
啊，圣经说他不单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他在。就是埃塞俄比亚女王身边管钱的那个，
他不单止一个普通的太监，是当时即今日的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女王来去管理钱财。
啊，他是有地位有权力，
他有地位有权力，
有影响力的，
有影响力。
所以他回去之后就开始将这个福音传到非洲了。
所以这个太监回到去，他就开始传遍整个非洲。
现在在埃塞俄比亚还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就说福音就是从这个太监来到我们的国
家。到今时今日，在埃塞俄比亚还有很多教会，他们说就是由这个太监一路传下来给我们。
所以腓力去传福音的果效在两千年之后我们就看到，
腓力在那里传福音两千年，我们仍然见到那一刻。
虽然当时只是一个人，
虽然当时一个人，
但是圣灵的安排已经在那里，
但是圣灵的安排已经在那里。
我们也同样受鼓励，
我们同样受着鼓励。
为什么要去德国？
为什么要去德国？
刚才不是说宣教不是去非洲、亚洲、南美洲这些 国家都有需要？
刚才讲过宣教士不是要非洲、亚洲、南美洲这些穷的国家，这里有需要。
但是我们去在德国向德国的留学生传福音是有神的策略在当中。
当我们去德国向这些中国的留学生传福音是有神的策略。
不单只是因为零学费，所以很多留学生出来啊。
不单只有很多，因为是零学费，很多留学生出来。
而且因为毕业之后，大部分这些留学生都会回流回去中国。
原因是大部分这些留学生毕业之后，他都回流回去中国。
他们回去，我们希望他们在德国信主之后，
我们希望他在德国信主之后，
栽培成一个主的门徒，
栽培成为一个主的门徒。
他们回去，
回去
就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他们可能是工程师，
可能是工程师，
可能是律师，
律师，
可能是医生，
医生，
可能是大学教授，
可能是大学教授。
然后他们就传福音，
然后去传福音，
然后他们可以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
然后他们可以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
这是今年二月份我们回去上海，
所以今年二月份我们回去上海
探望一些毕业回去的弟兄姐妹，
探望一些在德国毕业回去的弟兄姊妹。
其中有一个家庭，
其中一个家庭，
那个男生他是读完博士回去上海，
这个男士读完博士回去，
他在德国信主，
他在德国信主，
然后在德国他也参与了我们的空中神学院的培训。
他在德国又参加我们的空中神学院的培训，
他才回去上海七个月，
他回去上海七个月，
他完成了空中神学院，所以我们将那个文凭带去给他，
然后他完成这个空中的神学训练，我们将这个文凭带到上海给他。
他在上海的一个医院里面 做研究，
他在上海一间医院做研究，
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然后他邀请我们到他家，
他邀请我们去他家。
星期三晚上有个查经，
星期三有个查经。
他们才回去七个月，
他回去才七个月，
但是呢他们已经投入在当地的教会，
他已经投入当地的教会。
那个教会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跟刚毕业的小的专业人士。
这个教会多数都是大学生或者刚刚毕业的这些的专业人士。
然后他带查经，然后那一批来都是22、23、24岁。
他带领查经这一批人大概都是22、23、24岁，
都是大学毕业生，现在开始做专业人士了。
都是大学毕业生开始出来做事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外地到上海工作，
大部分都在外地去到上海来工作，
所以跟留学生差不多，自己也不会做饭。
同去德國嘅留學生差唔多，佢去到個地方亦都唔識煮飯。
那這一對從德國回去的夫婦呢？
喺呢一對由德國翻去嘅夫婦呢？
就每個禮拜三都做飯給他們。
每個星期三煮飯俾佢哋食。
讓他們來聚會。
嚟讓佢哋嚟聚會。
啊，那個丈夫讀完空中神學院，所以他帶茶經。
啊，呢個丈夫讀完呢個空中神學院，佢可以帶茶經。
教導這一批的年輕人。
教導呢啲年輕人。
啊，在上海工作很不容易啊。
喺上海工作唔容易。
啊，天天都要工作。
天天工作。
啊，有一個男孩，他說。
有个男孩佢话，
他说：我的兄弟啊，他今天来不了。
我个兄弟佢今日嚟唔到。
啊，他不是不想来，但是没时间。
佢唔系话唔想嚟，佢真系冇时间。
一个星期他要工作六天半。
佢一个星期要工作六日半。
六天半啊？
六日
才有一个星期才七天的嘛？
啊，一个星期先有七日。
那有休息那个半天怎么样呢？
有休息嗰半日做乜嘢？
他跟老板说。
佢同老板话：
我可不可以要求星期天早上让我放这个半天？
啊，佢话要求可唔可以星期一嘅早上，星期日嘅早上放朝头早嘅半日。
他就用放假的那个半天去教会崇拜。
佢就用呢个放个半日嘅星期日嘅早上去教会崇拜。
所以星期三查经都来不了了。
所以星期三嘅这个查经佢嚟唔到。
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都非常认真的来读圣经。
但这些年轻人非常认真的来去读圣经。
这个德国回来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带领他们要学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逆境里面做一个基督徒。
这个由德国回来的哥哥姐姐就带领他们如何在这个逆境里面来去做基督徒。
从这一个小家庭，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德国事工的意义。
我哋由呢个小家庭，我哋就睇到我哋喺德国做嘅侍奉嘅意义。
我们不是只是在传福音给留学德国的留学生。
我哋唔净系传福音俾喺德国嘅留学生，
而是神使用他们，透过他们将这个福音也带到中国的下一代的年轻人。
系神使用佢哋，透过佢哋将福音带翻去佢哋嘅本地，
让他们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做一个好的见证。
让佢哋喺中国嘅社会做一个好嘅见证。
啊，将来等他们变成专业人士的时候，可以影响这个社会。
佢哋成为专业人士，佢哋影响更多嘅人。
刚才祷告不是讲到中国6100万的留守儿童？
头先嘅祷告为咗中国嘅6100万嘅儿童祷告。
啊，我们 CBM 啊，我们的机构在湖北也有这个留守儿童的事工，我们有三个啊，给学留守儿童的这个学后的一个服务社。
我哋 CBM 我哋嘅差会喺中国嘅湖北。
对。
湖北喺嗰度亦都有三个咁样嚟去服侍呢啲留守儿童嘅需要。
啊，所以如果你们想支持或者你们要短宣都可以哈。
如果你想支持想短宣，你都可以去个地方。
但是呢，这些事工不能够只是海外华人教会做。
但系呢啲事工唔可以净系海外嘅华人嚟做。
我们就希望以后我们这些在中国的专业人士的教会，他们应该去帮助中国有需要的儿童。
我们希望这些回去的中国的专业人士来去帮助，来去做这些事工。
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过去九年在德国的侍奉。
感谢神给我们过去九年在德国的侍奉。
不单只是传福音给留学德国的学生。
不单只传福音给留学德国的留学生。
而且为了将来这个福音传遍中国可以出一份力。
然之后为了将来福音传遍中国，有出一份力的力量。
而今天，现在神将我跟太太带回到加拿大。
神将我同太太带翻去加拿大。
在差会里面，我是差会现在国际事工的总监。
我喺差会今日系成为国际事工的总监。
就是在差会里面策划我们各世界各地的差传的宣教的这些工厂。
就是在差会里面策略我们世界各地不同的工厂。
也希望可以招募更多浸信会里面愿意去宣教的弟兄姐妹啊。
盼望能够招募更多在浸信会里面愿意为主做宣教的，
无论是短宣或者长宣，
不单只是短宣长宣。
如果你们愿意去，
如果你愿意去，
我们愿意帮助你找到神的旨意。
我们愿意帮你去找到神给你的旨意。
所以我开始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侍奉的另一个阶段。
我就开始人生侍奉另外一个阶段。
我相信是圣灵给我的感动，所以我回来。
我亦都相信是圣灵的感动让我回来。
但是你呢？
但是你呢？
在槟城华人浸信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在槟城市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要你去哪里？
神今天要你去哪里呢？
向什么人传福音？
向什么人来传福音呢？
盼望我们彼此鼓励，
盼望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
我们要用敏锐的耳朵去听，
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耳朵来听，
听到神的呼召，
听到神的呼召，
然后我们要愿意起来，
我们要愿意起来去，
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让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地极。
感谢神，
感谢神。